继续讲有关于罪的问题。接着看见一件事，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到底对神的爱有多大的了解，我们对神有多大的认识，多深的认识。很重要的一点，都是在神的光照之下，他若不光照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。我就来想一个问题，整个世界与神相比应该怎么比，这个比例是无法可比。神的无限，我们的极其有限；神的绝对的圣洁，我们的极其败坏。而且我们败坏的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败坏。神完全可以一举之间就把整个世界消灭。我在想，如果晚上一个蚊子叮我，我会毫不客气给他一巴掌，彻底消灭。那么一个人跟一个蚊子的比例可以说是很大的，那么神跟世界的比例有多大，恐怕远超过人和蚊子的比例。蚊子在那里为自己的生存冒犯了人，违背了人的比例，于是人自己，人的目标就是跟一下。今天人败坏的如此模样，在神的面前已经不堪入目，完全属于一种更灭绝的状态之下，神为什么要连接，为什么要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？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信他我们不信的糊涂，我们的爱从何而来？我们去谈福音，向人怎么说我们的神，向人怎么表达人的罪。如果跟一个蚊子讲你犯了罪，你吸了我的血，恐怕蚊子是毫不说这个。今天我们去传福音，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。我们面对这些人，似乎是有理性的，似乎是有头脑的，他有位格，好像与蚊子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有一个共性，就是没有生命的沟通。你不可能向他说明天上的，因为他的里面是一片黑暗的。这些人犯了罪以后，人家堕落到一个对神一无所知的程度，人的理性的堕落使人根本就不要神，厌恶神，知道神却不要他，宁可停在黑暗里，宁可放纵自己的私欲与所恶。在这样一个客观的状况下，我们真是被逼，我们向谁去说？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还赐给了理性。你犯罪以后，神知道人是全人堕落的，但是人给人留下了一点点神的形象，人还能够多少有点理解。当你跟他讲的时候，如果你讲不清楚，那就很麻烦了，也就怪我们自己的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所传的不能打动人心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真道。我们讲对，我们没有讲得很透彻，人们无法理解。他可能听了不信，但是我把真道传给他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将来到审判台前，我们所传扬的要被审判的。许多人是从拣选的，我们要把他带到主里面来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福音传得不全备，他可能听不进去，又怎样能够开启他的心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。我觉得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可以爱我们的神。为什么我们今天爱得不够，爱得太少，爱自己太多，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太肤浅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实在是太平淡，这两个不解就造成我们人信了一辈子主，在主的面前信得糊里糊涂。所以我们上次一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先说保罗说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 今天我们每一次再来讲的时候，为什么总是要反复的深刻的探讨，那是因为希望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，然后我们才知道神为我钉十字架是多么的宝贵。也可以这样说，讲到十字架只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我们今天如果传扬别的，离开了基督和他十字架，保罗说什么可救可救。上次我们讲到在挪亚的时代，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妻子，娶了人的女儿为妻，我也讲到不要以为这是因为天使娶了人，因为天使是灵，天使没有身体，天使也没有人的欲望，这是一种极其错谬的解释。真正的解释告诉我们说，是神所拣选的族类，就是赛特娶了该隐的后裔，拣选的族类，以被咒诅的族类结婚。为什么神要对这件事情一些愤怒？我们的下面还继续的再讲。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第一个问题，标准问题。因为标准的问题，所以对罪就有不同的看法。也可以说，在这个国家里的法律跟那个国家的法律可以不一样。在这个国家里算犯罪，在那个国家里算正常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天的不同的世界就是这样。那么，在人的国度里的标准和神的面前的标准是不是一样呢？当然不一样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这里面有没有说神啊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也有人的标准，你管不着我，你用你的标准高好，我用我的标准和我自己的意思。因为标准就是为了满足这个一群人的共同需要的。或者你说神啊，我过去曾经是你的儿女，我得是你的，现在我另外有了我的主子了，这世界的王就是那恶者，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权下，我得归他管，对不起，你管不着我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因为这个世界，这个人就是神是他自己的荣耀创造，人可以被义，但是神的标准绝不会改变。人可以远离，但是神照样的世界是一切的至高的主宰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可以暂时似乎在恶者的权下，人也可以暂时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随便意而行，但是神明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一切都要审判，这就是一个客观性。但是客观的标准不同，也就带来人们对罪的看法有所不同的看法。到底这个罪到是什么呢？按照谁的标准呢？就是罪，人的法律，人的道德标准是可变的，他的目标是只为维护人人群社会的稳定，维持人际关系的相对稳定，这就是他的标准。所以人的标准完全是为了人的利益出发的，小到满足个人，大到满足群体、国家，甚至满足整个社会、国世界，它都有不同层次的标准。但总体来说，人的标准是为了人的好，而不是为了他人的好。这个人的标准是相对的，也是可变的。按人的标准一切都好，按神的标准可能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人为什么要背叛神？因为人要立自己的标准。人背叛神，因为人要以自己为主， 不讲听神的。几千年以来，人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自我，这个自我的好恶就成为一个客观标准。但是人要生长生活在一个群体中间，人不可能一个人活着，这个群体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，这个群体就难以存在，于是就产生了社会的道德，产生了国家的法律，好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，维持这个国家的发展。但是这一切经过几千年以来，大家发现都在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修改，不同的时代它的标准也不一样。那从什么眼光里面看，所有的标准不过都是一种这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再好也是在这里头预定的，再好也是满足人的私利的，在什么眼里是一钱不值的。按照人的道德标准，我可能是个好人，但是我这个好人是人的标准，按照人的标准我可以达到最高程度，像孔夫子，像老子，像释迦牟尼，都可以说叫做人间的圣人。但是这个衡量他是圣人的标准是人意志，他的高标准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人，他是高标的人的人，他也不过是一个圣人。从这个原则来看，再好的人仍然是罪人。今天我们看许多时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就用人的眼光来看，用人的标准来看，用人的标准来衡量自我，用人的标准来衡量别人，结果我们就很难说清楚你到底有没有罪，或者很难品察我自己我到底有多少罪。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，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属地的神，乃是属天的神。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属天的标准，以这个属天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属地的事，我们才知道何为罪，何为神的善良公义。而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？神的标准是从神的本性所命定，从创造了人，神就给人一个属神的标准。神并没有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人，不然人照样要灭亡。但是人既然有神的形象，有神所赋予的真理的素质，人的素质，圣洁的素质，神就可以给他一个低标准。但是你的低标准仍然是符合神的标准的，这个标准是不更变的，是以神的神性作为保证的，而这个标准是最大限度的满足神的荣耀，同时也是给人以最大的好处。唯有神最爱人，因为人是他造的，人他造的，神要叫人在他的里面继续完全。如果神不给人一个标准，不给人一个道路，不赐人生命，人要怎样进到神里面去？而标准除了衡量人是一个义人和或是一个罪人之外，标准还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存在。所以标准不作为主，作为标准是因为人与神有关系，人与人类有关系，人与被造物其他的被造物也有关系，于是这些法就有了神与人之间的法，人与人之间的法，人与被造间之间的法。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人跟神之间没有法，人被所有的法，实际上神并没有罪。可是人和人之间的法我们就都知道了，各种各样的法为了维护人的最低标准，免得这个社会过分动荡。如果社会一旦动荡，人的关系破裂， 这个人就不能够相对的平和，相对的稳定了。同样的，大家今天知道，人有很多法，什么动物保护法、森林保护法、水源保护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人要活着，活得好，这些东西如果滥加砍伐、滥加破坏，其结果就仍然是生存。对人的法保证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保证了人和被造之间的关系，为了人自己的利益，这些东西也都是相对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标准与关系是有一个相应的。那么神跟人的关系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，神与人的关系也是一切关系的根本。我们如果不能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，我也就不可能跟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，也不可能与被造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。当初神造人以后，就把这个关系告诉了人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，是互助的，是彼此相爱的。这体现当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一着相，不但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如此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这里。人要使这个世界兴旺发达，生养众多，就必须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，在神的恩佑之下，顺服神的引领，做好人当做的事，去管理、去治理、去修理这个世界，使这个世界欣欣向荣。在神和人的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，人和人和被造的人的关系必然是一生。人爱了神才能爱人，人不可爱，就是连神都不爱，怎么能爱人？所以爱神是爱人的前提。所以该隐恨神，该隐就杀人。当该隐恨他的弟弟的时候，他更根本的是恨那不厌他的神，他恨的不厌他的不厌他的神，他没有办法，于是他就来杀他的弟弟。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是十分和谐的，比如神造亚当夏娃以后，两个人是以七个联合二人成为一体，互相帮助，相亲相爱。但是当人跟神的关系一旦破裂了以后，人和人的关系紧接着就破裂了。当人吃了神不许吃的果子以后，其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结果当神来问的时候，亚当就把责任推给妻子，你给我造的那女人，她给我，我就吃，看见没有？爱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，把责任推给妻子，就说你要杀杀杀吧，更进一步说你造的她，那你就死了。人和人的关系就从爱转变为自爱，神与人的关系一旦破坏，人和人的关系就必然要破坏。所以大家就看见诫命的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呢爱人如己，没有爱神怎么能爱人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八福，大家注意了，这八福既讲神和人和神的关系，又讲人和人的关系，这两个关系是在一起的，不可能分开的。所以当人与神隔绝以后，人全然活在最终的时候，人际的关系即便再好也都是在最终。当人为了人的生存做一个群体性的团结互助互爱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群体可能有一个高度的凝聚力，表现出极大的善行，极高的标准， 这颗这一群真了不起，就像我上次讲的那个买五的蚁群一样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它在这个群体里面，它可能有个相对的格局，因为我们群体的人的共同的利益。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共同的利益是干什么呢？是对抗天上的权势。人自从犯罪以后，人就以权为己。我们可以从巴别塔看出这个意思来。神是一再的警戒人，告诉人说我在掌管一切，告诉人说你不可违背我的律例。所以当亚当背叛以后，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使他们尝到这个罪的苦果，就是死。但该隐犯罪以后，神就把他赶住离开自己的面，使他成为被咒诅的。当整个世界远离神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审判你，于是洪水就降临，一次两次三次，神在做什么？神告诉人说我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时我们也就看见另外一点，人是无可救药的。人自从远离神以后，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，人的心就是知道神而不要神，知道神仍然爱自己，为自己而活。挪亚还在地上活着，当初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完全都还活着的时候，到第三代就出现了巴别塔事件。巴别塔是人凝聚成一股力量，团结起来发展当时的最高水平的科学工业技术，可以这样说吧。他们要造一个塔，塔顶高的通天，翻译的方法不一样，至少这个塔是够高的。应该说建筑技术往往是人类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感谢神吗？说我们要造一个大的纪念碑，感谢神使我们从洪水中间留下来，我们要把在地上像当初一样回过头来朝见神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他们是像雅各在半夜伯特利醒了以后说，哎呀，我竟不知道神正在这里，就立了一块石头浇上油，说这就是天的门。神的这样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他们呢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，哎呀，洪水退去没多久啊，到处都还是遗留着洪水的残迹啊。当初的老人全都活着，人就已经背叛到这种程度，说明什么？人的本性就是背离，人的本性就是败坏的。大家想一想，挪亚时代他传福音传了多久？120年。挪亚传一道120年，有几个人信了他？他老伴信了，他三个儿子信了，三个儿媳妇信了，就他一家。挪亚是最失败的传道人，应该这样说。他传什么呀？但是挪亚也是真正已经同行的人。我们今天有谁像挪亚那样一生一世去传福音？最后一个人的信徒的可能，120年才有8个信徒，那平均几年有一个，几十年才信一个，值得吗？值得，因为他的目标是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的目标要叫人知道神的审判，为了提醒后来的人，神是完全的神。然而挪亚的结果又如何呢？只救了这8个人，这8个人救了又如何呢？很快贝尼就从里面出来了，不但是韩的孙子尼禄去造巴别塔，闪的后代又怎么样？照样是这样。雅各的后代又如何？照样是这样。全地的人都聚集起来造一座巴别塔为自己扬名，有什么可扬的？ 因为在人的眼里没有神，这就是神通过挪亚时代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，你们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了。就像我刚才讲，神完全可以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把全世界都拍掉了，重新再来。但是神的忍耐、神的计划、神的爱、神的供应，使他存留我们，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是今天我们所应该看见的。当我们看到所多玛的光景的时候，岂不也是这样吗？所多玛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，要做一件事，把那几个人交出来。现在看起来，大家会觉得这些人穷凶极恶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圣经说话是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的。神的眼光是直接如同两刃的剑，一直看到人内心的深处的，什么都掩饰的。假如我们换一个方法来说，摩托车刚摆上席，那几人刚坐下，外头就来了几位开着奔驰，是吧？所多玛王亲自来拜望，说听说从远处来了三位贵客，我们全城都能感到无比荣幸，现在我下令全城召开全城庆祝会，狂欢会，欢迎三位贵客与我们一同赴宴，会后将有彻夜狂欢。而且有第四颗助兴，甚至有请了四个世界三大男高音来助兴，你怎么看？你会觉得，哎呀，够光荣的，这级别够高的，是这样吗？人的语言，人的观念，可以用任何最文明的语言掩饰最卑鄙的目的，而这个最卑鄙的目的，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正常化了。人的标准就是这样的。罗德怎么说？哎呀，他们三位很累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国王亲自来，这样吧，让我两个女儿去陪着大家去跳跳迪斯科吧。你觉得可以呀、啊？这有什么不可？那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呢？背后所掩盖的就是他们的心里就泛滥到一种无所谓的、没有羞耻的观念。而罗德作为一个艺人，他的观念也同流合污了。今天基督徒如果不以神的标准来看这个世界，我们照样应该说，世界的对立里面有三个重要的问题，请我们大家思考。或者这样说，耶稣基督当时说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也如何，罗德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 也如何，就挪亚时代的一些普遍现象，罗德时代的普遍现象，在人子降临之前的普遍现象，对着泛滥的深度也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给它分下来，请大家想这个世界的状况，首先叫做社会现代化，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高度文明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类的享受越来越无止境。第二叫罪恶正常化，所有的罪在人的标准之内都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当然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，还有一些需要予处罚的罪，不然社会就不稳定，不能是别人生活的正常，不能使大家享受最终之乐。当不能使大家共同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，要除掉那个最终的导量分子，维持我们一个最终的平衡。而且人们的这个观念，就是从人出发，就一切正常。第三，教会世俗化。我们讲到什么叫教会，从亚当以后所有被神拯救的人群体
就是真正的教会。所以世世代代以来，哪怕全世界的人不信，有没有教会存在？有，挪亚一家八口就是教会。在所罗马里有没有教会？有，谁？罗德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头，很习惯于这个世俗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来，教会与社会几乎分不清楚，敬拜神的人与不是不认识神的人几乎分不清楚的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也让我们看见罪是多么的无孔不入。现在我们念几段圣经，先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着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是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不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我们再看创世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，就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禁忌限戒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一人罗德，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这是圣经对罗德这个异人的一个评价。请看路加福音第17章26到30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所罗马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我为什么要念这几段圣经，大家就看见什么叫社会现代化。从历史历代以来，人都极力的从事建设这个社会，所以社会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用现代化来形容。什么叫现代化？尽力使社会兴旺发达，科学艺术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生活都要尽量的向上去发展。在末后的时代更是如此，挪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只知道挪亚造了这么一条大方舟，在当时可是不大简单的，在当时够现代化的。挪亚以后人家造一个巴别塔，塔顶可以高的不知道有多高，这个建筑艺术够现代化的。这索罗马也是够兴旺的，所以耶稣形容这个时代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。什么意思？吃喝是生活的需要，娶嫁是生存的需要，买卖是经济的发达，耕种盖造是科学进步农业工业发达的表现，社会是现代化的。但是这个现代化是在最终的现代化建设人类自己的文明，目标是抵挡神。很清楚的一眼看见，当初该隐献祭的目标是为了向耶和华夸耀自己，在被咒诅之地我有生存的能力，所以他献上的是地上的土产，献的目的
是向神夸耀自己，严重的说向神挑战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叫我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必被咒诅长出荆棘和吉利，你看不错啊。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的时候，他就极其愤怒。今天人眼中没有神，人为什么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？为什么说人定胜天？人做这一切为什么？骨子里面有一个反叛的深的罪恶的意念，因为我们是撒旦权下的人，因为我们是这世界王手下的子民，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反对神。我们发展自我，发展世界，发展科学，发展文化，要见证什么？我要彰显我们自己，要传扬我们的名。表面上的一切的一派生平，耶稣说这时代的表现，这种发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向神挑战。就发达的表面，人们可以认为一切都没有问题，都好。可这个都好的目标，就是该隐的大白菜萝卜所代表的内涵的那东西。其实，吃喝、取酱、买卖、耕种、盖造本身并没有罪，客观事物的存在无所谓罪，罪乃来自我们的内心深处的贪欲和自我高举的目标，罪是从这里来的。金钱有罪吗？金钱没有罪，有罪的是我们贪爱钱财，以钱财达到放纵我们私欲的目的，于是金钱就被赋予了罪的特点。所以社会现代化是罪人在建造自我的天堂的一种具体表现。第二呢，罪恶正常化，人的标准一降再降。神要我们教会存留在地上做什么？要传扬神天国的真理，传扬神的标准，用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行为来定这时代的罪。所以挪亚在那时代就定了那时代的罪，罗德在索多玛里就定了索多玛的罪。今天教会照样在地上存留的时候，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审判者，都是标准。一个属天的标准放在地上，你不管愿不愿意，他也是个标准。你恨他，你把他杀掉，你把他除灭，他仍然是标准。你不能除灭，于是你就想法子迷惑他，想法子用军事的这种东西使他也变得跟你差不多，但是他内心的生命间不能被你改变，他还是标准。所以我们说罗德是个堕落的艺人，然而他仍然是标准，因为他里面是个艺人。今天社会已经看出了一个很清楚的问题，就罪恶越来越正常化。所以刚才说索多玛人来请两位天使去赴宴的时候，去狂欢的时候，索多玛人认为这是我们索多玛文化，知道文化吗？索多玛文化就是好客的，就好客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表现。你罗德还不识相，怎么可以？罗德，你触犯了我们索多玛文化了，触犯了我们索多玛标准了，你还想当官？ 你能帮助谁啊？洪水前的时代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用美妙的词句叫它前洪水精神。现在不有后现代精神吗？有后现代文化吗？我们也叫它后前洪水精神。在那个发达的时代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准，这个标准造成了一大批美人，女性爱美，人家女子美貌，这个大家现在都承认吧。外面那个盛行各种各样的美化妇女的方式方法，我不说不对，离开了神去美化自己是另外一回事。而且有伟人，伟人原文是巨人，就身材极其高大强壮，体魄雄伟，或者你叫他武术家，或者叫他运动员，叫他什么都可以。那个时候有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无论在智力，无论在体力，各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。但是那个时代同样的罪恶是正常化的，大家看看该隐的孙子拉麦所说的话就知道了。那个时候打造铜铁利器是发达的，畜牧是发达的，制造帐篷是建筑城市的，杀人是以自我为核心的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，神把挪亚一家八口放在这里面作为见证之外，神还放进了一群有神的属灵的生命，有神的灵在里面的这群人，这就是赛特的后裔。赛特的后裔本应当在这个时代做光、做盐、做标准、做鉴戒，赛特的后裔却与人的女儿通婚，这件事情简单吗？这件事情就说明了第三条，教会世俗化。神的儿女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责任，辜负了神的爱，贪爱世界，与世界同流合污，这是一种神非常不喜欢的现象，这是一种罪大恶极的表现。当到了这个时候，神说我要来实行审判，所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，罗德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教会世俗化是神再来之前审判之前的一个警钟。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儿们，表面上是很正常的，是文化。现在不是讲究不种族歧视吗？讲究人性吗？讲究彼此相爱吗？大家可注意，现在口号都是这样，让世界充满爱。讲究民主自由吗？为什么赛特的后裔要跟该隐的后裔格格不入啊？我们通婚呐，彼此相爱呀，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呐，口号都可以非常好，骨子里面是把两类不同性质的混在一起，把属天的跟属地的，把圣洁的跟罪恶混在一起，圣洁就变成罪恶。所以耶稣说，新酒不可以倒在旧洗袋里，新布不可以补在旧衣服上。什么意思？两类不同的东西掺在一起是神所厌恶的。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是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 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，这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话，叫做什么呢？分别为圣。这个分别为圣，就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义和不义的关系，是光明和黑暗的关系，是基督和撒旦的关系，是神的殿和偶像的关系。在处理这两样问题的时候，基督徒的原则在哪里？是不是跟神站在一边，像耶稣基督那样不拜你，像但